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超越上帝。要知道人的有限、渺小和上帝的伟大和超越。你们后面能听见吗？最后能听见吗？好。因为我这个一来洛杉矶就感冒了，所以嗓子也不行。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北美的很多我们的同胞，很多都是学习理工科的，所以科学的背景，再加上这个理性、逻辑的训练，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虽然来到教会，感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很温暖，所以教会对我们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当我们更多的学习圣经、听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和科学是不相符合的。你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神六天造天地万物。然后呢，人呢是上帝用尘土造的。我马上就想这个问题了：人不是从粮火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尘土造的呢？我们再读新约圣经，我们说这个敬拜的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我们就又产生问题了：那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呢？没结婚就能生孩子，是不是？然后主耶稣为人的罪死了以后呢，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死人复活，我们觉得这科学解释不了的，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如果死人都能复活，还要医院，还要医学院干什么呢？会发现吧，很多时候我们的疑问就出来了，就觉得圣经的教导也非常的好，教人为善教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准则，如何去生活、交友的态度、处事的态度都觉得很好。但是让我们要真正相信这位神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是真的，我们真正要把我们的生命交付给他，让他的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时候我就觉得相当的困难。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借助今天晚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究竟科学和信仰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什么样的关系。 道从台湾来的或者香港来的同胞怎么样，从大陆来的同胞长时间有一种思想叫做科学万能或者科学至上，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任何事情来了首先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科学证明，科学能证明了我们就相信，如果科学不能证明的我们就心里就产生怀疑了，如果这一件事情和科学的规律是反的呢，那肯定是错的不是假的，这就是科学万能这个思想。实际呢我们今天仔细的反思，我们会发现科学它绝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认识物质世界的一个途径，但绝不是唯一的途径。为什么？因为现代科学兴起以后，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放在实验室来研究的。现代科学的兴起，它对能够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它一定是可以不断重复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做，都是一样。只要条件相同，得的结果也相同，它可以不断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表科研论文的时候，这其中有一栏就是材料和方法。你要按用的什么材料、什么仪器、什么药品、用的什么方法，写得非常的详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我们试验的发表的论文的结果有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重复做一下试验，看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发表的结果是不是相同。如果他得到的结果相同，那他就没什么怀疑。如果他一直做试验，他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发表的结果都不相同，他就有理由来怀疑我们这个论文的真实性，这是什么？可重复性。但是今天在物质界，在宇宙界，很多事情已经是一次性的完成了，它不能重复。你比如说宇宙的起源，谁还能在实验室把宇宙的起源再演一遍呢？做不到。甚至生命的起源也是一样。所以关于起源的问题，严格来说它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是实验学科不能够触及。另外现在因为现代科学的兴起啊，从笛卡尔开始，他把数学引进了现代科学，所以几乎我们各个学科都有公式，有定律啊，严格的公式。那有公式呢，它就一定是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有单位来描述它，长度啊、强度啊、重量、频率等等，你反正有单位来描述它，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量的改变。但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现象我们现在还没有单位可以描述，比如说人的感情、人的爱和人的恨，我们只能说有余弟兄啊很有爱心，这很有爱心就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这是一个定性的说法，不是定量的说法，不是很准确的说很有，那就有，有多少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单位可以来描述人的爱和人的恨，所以我们只能大概去说一说。那因为没有单位，人的爱和人的恨就没法放到实验室来研究，因为你不能够啊定量的描述人的感觉，所以人的感情问题就没法放到实验室。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什么？你不能说余弟兄有几个单位的爱，因为现在没这个单位来描述它，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感情的问题放到实验室来研究。另外，科学所研究的成果，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但是它并不能使人性的道德得到相应的提高。所以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也不能解决人的心灵问题。” 所以科学离不开宗教啊，这是爱因斯坦讲的话。而且我们也知道，科研的成果、科学发展的成果，它是中性的，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你比如说原子能，对不对？我们可以和平发电原子能，但是也可以造原子弹。生物啊，可以发展，可以造福于人类，可以造细菌弹啊，等等很多。你看，它是用嘛，它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科学它不能够创造规律，科学呢也不能改变规律，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也就是说，很多规律早就在了，但是过去不认识它。哎，通过我们科研以后发现，哦，原来这两者之间有这么一个相关性，有这么一个联系，哎，我就发现一条规律了。可是规律早就在了，那么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谁去制造的呢？这规律的整体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你会发现，科学局限就在这儿。所以今天你说一个科学家他发现规律，当然很伟大，这个很多都诺贝尔奖啊等等。就好比说，突然在一间屋子里，突然发现一幅很漂亮的这个艺术品，一幅画挂在那墙上，别人都没看见，被一个人看见了，哇，大家都很祝贺他呀，真好，你发现这幅画了。可从来没问这画从哪儿来，谁画的，没人问这件事。所以科学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发现的规律是早已经存在的规律，可这规律怎么来的呢？谁设定的呢？这个规律最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像这个是比较终极的问题，就是科学不能回答。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家本身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物质世界，也有灵性世界。那灵性世界都有什么？上帝、神是个灵，圣经说。是灵性世界有神，然后呢，灵性世界有灵界的，在灵界神的创造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魔鬼邪灵，这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灵界的真实性和物质界的真实性是完全一样的。像我们人就是由属物质的组成的身体，再加上属灵界的灵魂，所以人的灵魂是可以居住在身体里，但是它绝不受身体的限制，它甚至可以离开人的身体单独存在。人的肉体消亡以后，灵魂是不死的。这就过去和我们讲的唯物主义完全不一样了。唯物主义讲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对不对？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叫唯物，是把所有的灵界和人的灵魂都作为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投射。实际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真实的情况，灵魂只是人的灵魂只是住在人的身体里面而已，但是它绝不受制于人的肉体的存在。所以圣经常常讲灵魂出窍，就是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可以看到自己的肉体。这方面原来我们都不相信了，都已经有是一个迷信的东西。实际来到美国以后，听见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十几年以前，我坐飞机到达拉斯去讲道，结果呢，我的邻座呢就是一个牙科医生，美国的牙科医生，是，我们就聊聊天，就谈了信仰。他说啊，他相信人的灵魂出窍。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有灵魂出窍的经验。我当然就很感兴趣了啊，因为过去灵魂出窍都是从书上看的啊，这个有个时代的人，我就赶紧问他，我说你能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一讲？他说可以啊。他说啊，他生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的牙医。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难产了，一个呢是这孩子太瘦，再一个呢孩子的头特别大。他说你看吧，因为我们坐在大概是第五排还是第六排，他就说你看我的孩子坐在前面。我站起来一看，那孩子大概七八岁了，头还显得特别大。 这个时候呢，他就感到刺激从身体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在天花板上就飘着，就往下看。我就赶紧问他，因为我看见很多的故事讲，他都可以看见自己的肉体躺在那病床上，然后医生护士都在抢救。我马上问他，我说你看见你自己的身体吗？他说没有。他说医生护士都在忙啊，都把这个都遮掩了，看不见我自个儿的身体。但是呢，我觉得挺奇怪，他忙活什么呀？我在那儿挺好。他说话那这个医生护士也听不见。最后他突然听见有人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就是你不要担心的，你会好的，没事儿。他一听见这句话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回到身体里去了。一醒过来，孩子也生出来了。回头再一问，谁跟他说这句话？医生护士没有说，他丈夫也没说，所以不知道这个谁跟他说的话。就这个灵魂出窍啊，是很真实的。我后来又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包括我们从大陆出来，现在做传道人，他们的见证都是有灵魂出窍，就自己看见自己的肉体，开始从第三者看见肉体，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像这些都是过去我们说受的教育也好，是唯物主义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天使的存在啊，是你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很多的信徒都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守护的天使，但不一定是专人的啊，还是专门的天使，但反正有天使的看过，这方面的例子也非常非常多。我们过去曾经帮芝加哥一个老弟兄啊，这个写了一本书，他的见证，他信主60多年，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是完全自费，自己出钱让我帮他写书，书写完印刷完了以后完全自费送给大家，他就是要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啊，这恩典见证非常多，其中有一个见证对我印象非常的深，他是60年代的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那时候美国的条件也不太好，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他就在芝加哥找到了一个推销保险的业务的这么一个保险业的推销员啊，这样一个业务，他就买了一辆车，他就知道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啊，是买的车都是二手车，而是那种耗油车大的那种啊，两个门的零又大又笨的那种车啊，他买了一辆车。他有一次呢，他从推销专业业务出来，有天都快黑了，而且下着大雪，他的车呢就停在马路的旁边，所以呢，他进去想赶紧开车就回家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车就在雪地里打雾了，越踩油门，那个轮子空转，就是在地上打滑，这车就走不了，因为那旧车啊，那个车的这个轮胎的印子也磨得差不多了哈，是。越就很着急，眼看那油就快没有了，那天也快黑了。那时候也没手机，有手机一打电话就好啊，没手机，还有路上也没有行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车里，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就在车里祷告，他说神的帮助，或者路上有一个行人，他可以帮我去打一电话，然后告诉我的公司，这个我的车打误了，来帮助我这个。结果他祷告，刚一祷告完。他从那个车的后视镜就看见从后边上来了两个少年，他很高兴，他赶紧就出去再一看，不是少年，是两个年轻人，非常的帅啊，长得非常的帅，而且穿的也非常的帅，那么冷的天气，每个人穿了一个非常薄的皮夹克啊，就过来，他就赶紧把事情都说了，他是希望这俩人去帮他打一辆，这俩人说你车在哪儿呢？啊，就在这儿，他说那你坐进去吧。让他坐着，把着方向盘，他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结果这两个人呢，一个在前面的方向盘，一个在后边的方向盘，两个人一抬就把这车抬起来，1尺多高，然后就放在马路中间，人家有车就走。他一看就感觉这干啥呀？你知道那个美国车有多重吗？美国车为什么开得重？因为底盘很重嘛。哎，光是自个儿坐进去就180磅。这俩人居然一抬就把这汽车抬起来，离那1尺多高。抬起就被他放到马路中间，扔着就走。他简直看傻眼了，他就追着我们跟人说道谢，人说不用谢，连头都不会走往前走，他一直在后边追着看。结果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就拐过去了，他 他一跟着我，我去一看，根本没有人。哇，那是爬的汗水啊，这个血融化了，这感觉好着呢。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还有天使来帮助他。像这样的见证，如果你有机会再读很多宣教士的见证，你看到整个的宣教过程当中，当很有困难的时候，神就会派天使来帮助来看。那所以像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所以如果说科学它不能在物质世界，不是物质世界的每个领域它都可以触及的话，那么对灵界它更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灵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单靠科学和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神是个灵啊，所以我们要单靠科学理性讲去认识神那不行。另外我们知道科学的认知啊，它本身它就是建立模式或者范畴，当我们发现了一些现象，能够用一个公式或者用一个定律来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式定律就成立了。但是当我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新的现象不能够用原有的公式或者定律来解释，怎么办呢？就要产生，对不对？新的定律、新的公式来解释新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见科学的认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它是个相对的认知，它是要不断地逼近客观的真理，所以科学的看法它要不断地修改，不断地修改啊，所以它不是说来一个它就一定贴满而定钉，就是一点都不能变，它是个相对的东西。所以比如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啊，他牛顿发现了物质运行的三条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几乎就可以解释天文学的所有的现象，甚至包括行星运行的轨道都可以用这些全部解释。所以当时在牛顿的时代都以为科学的发展到极致了，任何的解释的现象全让科学就解释了，所以很多科学家都以为到19世纪科学就不需要，因为能解释的全部解释。所以但是大家知道到了19世纪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的地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就发现了当一个物体的运行速度很快，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都是改变的，长度、强度，甚至时间都是改变的。所以这一下一改变，人们就保不住了。过去的绝对是死的嘛，对不对？这一活的全是保不住。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该说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人的认知上都产生了很大的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当后来量子力学建立起来，连爱因斯坦都通过了。量子力学里边有一个原理是什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啊，我想这个东西你在高中都学过的。就是说在一个很小的围场里面，你去测一个粒子的速度、运行的速度和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这就是因为有个公式啊，它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右边的 h 它是一个常数，因为右边的 h 它是固定的一个数，所以呢，测位置的误差和测速度的误差，它一定是百比的，才能够保证它右边是一个常数。所以你没有公式准确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这一点是从爱因斯坦都通过了，爱因斯坦都测不准还要科学吗？啊，科学都应该很精密的、很精确的，怎么测不准呢？但事实最后证明就是相准啊。所以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这些科学家波尔啊、这个薛定谔啊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最后是证明就是相准啊。这些我都不讲了。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太空事业在6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受到了前苏联的刺激，因为前苏联在1957年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可能年长一点，你们可能还有记忆，那时候我在中学念书，哦，全国欢呼，因为你在太空里占优势，当然你在军事上就占优势，所以很多写了很多的文章，写了很多的诗歌来朗诵，到现在我还记得一首诗，就是4句话。 四十年前的单一词，1917嘛啊，四十年前把革命闹到东宫，攻打东宫不是就推翻上皇是吧？啊，这四十年前把革命闹到东宫，四十年后把革命闹到建都。哇，这很经典的啊，所以当时没说要抓住清晰，哎，这个很好，很对称，一个天宫，一个东宫，哎，四十年前，四十年后。是当时在1961年，当时苏联的前总理赫鲁晓夫到纽约来开联合的会议，因为他在太空占优势，所以他狂到什么地步？他在联大的讲台上居然把他的皮鞋脱下来，用他皮鞋敲联大的讲台，就没人敢说话。说这件事情对整个的美国就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自己的太空事业上包括了，所以朝野一致努力。所以美国的太空事业很快就发展起来，最后到了60年代的末期，啊，人到这个就登了月亮啊，这个太空就登了月亮。那么美国的第一个太空的科林，他当时他驾驶的太空飞机呢，离地面大概150英里，就相当于240公里，那很高了，比普通飞机大概10公里、20公里。但是有一个太空专家说，他说你别看它飞得这么高，如果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知道它飞得多高。我这话都没有准。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7900多英里啊，我算它8000英里，把8000英里缩小到10个厘米，就画了这么一个图。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最后呢，格林所飞行的高度最后就变成了多少呢？1.8毫米。结果画的都太大了啊！格林飞行专家说，实际就像这个专家说的，别看飞得这么高，实际是查的地皮刚刚起飞而已，是不是查的地皮来的？所以，就各位朋友们，当同样一件事情，一旦你看你的角度不同的时候，你得到的结论就完全不相同。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当时，当太空人登月的太空人，他们飞离了地球的轨道，进入月球的轨道的时候，他们看回头看地球，开始很大，后来就变成篮球这么大，最后就变成垒球这么高。哦，这才知道这个速度之快。最后他们才到了月亮上以后，才感到人是那么渺小。最后他们在月亮上是朗诵诗篇18篇，朗诵完了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亮上了。是到目前为止，圣经是唯一一本到过外星球的书。到现在没有，所以那地球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大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系里边是很小的啊。那么太阳系是由一颗恒星太阳、几大行星，对，不能再说这么大，这么大过去了。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说冥王星啊质量不够大。另外它飞行的这个轨道和别的行星不太一样，所以军售不了解就把冥王星开出来。所以现在你在江浙大有合适的，现在8大行星，然后呢有很多的卫星，再加上流星。但是呢，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星球的星云啊，只有星云没有形成星球。所以呢，有的科学家他就打了一个比方啊，比如太阳系。比如太阳系，如果它像屋子这么大，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就挂这个。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不上不了。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往130万个地球方面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地球在哪儿？加州在哪儿？二万在哪儿？你往哪儿？那小的点是无足挂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宇宙。但这还是只说太阳系了。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就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这是一个银河系的图，这是个属于银河系的顶面观。从上往下看银河系，所以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侧面观看银河系了，这是一个模 三十毫公里这个速度，它一年走过的距离就叫做一光年。你比如说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八光分，也就是光从太阳到地球，或者从地球到太阳，八分钟就到，这就是一个距离了。但是银河系的距离是多大呢？大概是十万光年，也就是说，以光一秒钟三十二公里的速度运行，它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十万年。那十万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五千年，但是要穿越银河系，用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十万年，这都还好吧，还能想象一点。是在1920年以前，科学家都以为银河系的边缘就是宇宙的边缘，好像宇宙就是银河系这么大。可是1920年以后，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这样的星云的存在，有的星云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呢，从1920年以后，科学家、天文学家就有个新的概念出来了，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的星云加在一起，叫它中宇宙。我们刚才讲了，银河系的直径大概十万光年，那么中宇宙的直径有多少呢？科学家估算一下，也不能很准确，估算一下，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个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吧，这才是中宇宙。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只有这位朋友们，我们面临的宇宙就是这样的浩瀚。大家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位神，如果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该有多大？因为你这么浩瀚，你就很难瞎造了呀。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儿，单纯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得到这位神有多高多大，人有多小。所以，从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启示到我们什么？上帝在天，人类在地，在上帝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差距鸿沟。这个差距鸿沟，我们实在是想不出来。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人绝不能够单单的凭着自己很有限的理性或者科学，从下而上的去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做不到。为什么？不是说上帝不科学，上帝不理性，乃是我们这位宇宙的造物主，他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是人单单凭理性和科学不能够完全出去。那大家说，那好，那还讲什么？我们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什么证据也不要，心头一热就去信上帝，心里不热就不信上帝。那大家就别讲了，实际不是这个意思。信上帝要不要证据？要证据，但是这个证据不是以人为本，用自己人的理性和科学想出来、证明出来的什么东西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乃是因为上帝对人的爱，他希望人能够认识到他，所以呢，上帝是从高天之上赐下证据来，让人知道他的存在。这差别就在这儿，不是人自个儿去证出来的，而是上帝赐下的证据。所以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他到这个路斯内去传道的时候，当时这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庙门前坐了一个从来就不能走路的人，保罗在讲道的时候看见他有信心，保罗就对他说， 是网络化的话，就紧紧的把众人拉出去告诉他们，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只是呢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们，让人们认识这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有神神。保罗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有神神。他又说他在成全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就是说神的存在他是要赐下证据的，保罗讲的证据就是要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你看看今天人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时候24个节气那是非常的准确的，到时候该下雨就下雨，该热就热啊，五谷开始生长。而且你知道对我们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是什么？阳光，第二呢水，第三呢空气，对不对？这三条不能被人垄断了，如果我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吃饭？这100块钱也得吸一口，没有没憋死了。但是大家听这位朋友，你会看见吗？这三个对人身体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要钱的，就上帝白白赏赐。说圣经怎么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人。这就是神对所有人最普遍的一个恩典，就看见神他这样做，就让你知道有他的存在。而且保罗在罗马书讲了一段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是按照神的圣经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神显明在他们的心里。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好，实际我信主这么多年，到现在我没有碰见一个绝对的不是认识，我没有见到有谁真正敢否认那冥冥中没有一位至高至大的人，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是谁。你看我们中国人是说什么疼极乎凉，穷极乎丁，一疼了一拿手就开始叫妈了，一妈呀，一碰到不公正的事儿，就过不了。天哪，这天就来了。那这天什么意思？这天绝不是一个物质的天吧？你就知道上帝有一个至高至大者，你向他呼求，你觉得不公正啊，苍天在下。你现在有很多的剧本，这苍天苍天都开始出来。这个苍天，它绝不是指物质的，它至少上面有一个至高至大者。你看我们天是怎么写的？天实就是一加一个大啊，一大。知道上面有一个至高至大的在身边，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是。但是保罗往下讲，他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一种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为什么呢？下边他就用了一个人最起码的一个逻辑来论证这件事情。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追问啊。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就用了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来证明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二万这个城市，对不对？规划的相当的好，我就在洛杉矶那边是规划的相当漂亮的一个城市，绿化带来各种树都很清楚。那你看到了这个城市以后，你就想用当初这个市政府很有远见啊，它的设计它的建造都非常的好。那我们是见过这个设计师，见过这个建造者吗？没有啊。那怎么知道有设计有建造？因为看见了二万这个市区啊，这么简单，看见了这个创造物，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定有设计有建造，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到了建一个厂里啊，我说哦，这个厂里看虽然不大，哎，但是灯光啊各方面做的都很精致，哦，说当初这个设计师建筑师也很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吗？不知道。但是为 会之上一定有设计有建章的，因为如果没有设计没有建章，绝不可能平地出一栋房子，这是人的最简单的逻辑，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告诉你们这二万这个小区也没人建章，自个儿的树就起来了，这房子自个儿就出来了，那到底谁会相信？这是神地一定有毛病，它一定有设计有蓝图，对不对？像这个房子也是这样，它现在设计好了，然后再找人来建章，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因为你看见的这个建筑物，当然就知道有设计有建章。所以保罗就讲，实际上我们肉眼看不见神，但是看见了神的创造，看见他创造了宇宙，经验了井然有序，经验了精妙，那就知道这个造物主的存在，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论物质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理性很逻辑，但是一旦谈到了灵性的世界，我们常常是既不理性也不逻辑。这个房子没人去设计，没人建了，就不能自己起。但是宇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精妙，没人设计，没人建造，那自个儿就成功。请问我们是不是自己都很矛盾啊？很多时候在谈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被歪曲了，被歪曲了啊！所以，但是虽然说科学和理性，它是处在不是同一个范畴，但它是有联系的。它的联系就是神创造了科学的规律，然后呢，科学就是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开始，到进一步去认识造规律的神，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越研究科学，越发现这个客观世界这样的精确，这样的美妙，哎，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师，有个建筑师。好，谢谢，我就不讲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医师，当时科学发展起来，很多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是这样。所以爱因斯坦他自己说过，他说无限超越的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敬拜构成的。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所信的神又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半神的，他相信有一个真理的存在，这个真理就是他神的观点。但是我们相信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是可以和人沟通的神，所以他是不太一样。像牛顿这些信的神，那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所信的耶和华神，他也是从宇宙的创造中认识到的。所以，那我今天我举几个例子那么神赐下怎样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就是从地球。谈两三点啊，第一就是地球的生态环境，让人类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到目前为止，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人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都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的存在。这个是在外这个。太阳系的边缘用太空望远镜太空照相机照的一个照片，那我已经放大了很多了啊，就看见一束光一样的东西，光里面有很多动的这个小点，就好像是我们平常在屋子里突然一束光把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阳光里面有个灰啊，就那个意思。那么这就像一束光，然后有很多的小点，其中有一个点呢稍微亮一点，就在那儿。这个点一放大呢，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整个地球在太阳系它就是一粒小灰尘啊，一粒小灰尘。但是很奇妙，地球的很多的生态条件，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远一点近一点都行。地球自转的速度24小时，快的慢的都要出问题。地球的质量它的大小，大一点小一点都会出问题。 所以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条件都是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你比如说地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屏障，就是大气层，大气层非常的漂亮，我只是取了大气层的一部分啊。如果你们从外太空间看地球，整个被大气层环绕住，就像一个蓝色的绸带一样，非常的漂亮。所以大气层也不厚，大概平均厚度是50公里，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要紧。第一呢，它是可以屏蔽宇宙射线，直接对这个生物的伤害。第二呢，当有些陨石从外星球掉到地球上的过程当中，它在降落的过程中和大气层产生摩擦，摩擦生热，所以很多的陨石就会烧成粉末，所以能够掉在地球上都是很小的很小的陨石。第三呢，这个大气层的成分非常的好，大概3/4是氮气，是惰性比较不活泼的气体，那1/4啊21%啊，大约1/4它是氧气，这21%的氧气就可以供所有生物来呼吸了。如果氧气再多一点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氧气是非常活泼的，弄不好就燃起烧起来了。那如果宇宙大气层烧起来，可比加州的这个山火要厉害多呀，那大气层就不燃起来了。但是呢，如果宇宙里面这个大气层里面如果氮气再多了，你就不够呼吸了。所以你看火星的很多的条件都和地球相似，唯一一点不同就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那小的出现什么问题？它因为小，它的万有引力就小，所以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呢，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氢气、氧气都吸引不住，因为它万有引力小，都跑。所以火星的大气层绝大部分是二氧化碳，那你生物都呼吸。所以你会发现吗？像这些条件差一点都不行。地球是24小时转一圈，那有的月转的慢一点，有的转的慢一点。像水星，59天才转一圈。那59天转一圈出现什么问题？向阳的一面太热了，温度变高了，摄氏100多度，什么东西都组成。可是长期背阳的一面，-100多度，太冷。也有转得快的，木星10个小时转一圈，自转一圈。那转快的出现什么问题？它星球表面那个气体的相对流动速度就很快，所以在木星平常正常的风速都是1小时150公里。你想那什么东西在上面给带的？啊，都忘了，对不对？如果真有人，你只能脑袋走在地底下，就根本不敢坐了，那你怎么生活？你会发现，所以这随着科学研究，越研究越发现，原来这个地球这个条件就是造物主刻意的匠心造的恰当好处。另外，地球上有液态水，就到目前为止，别的行星都还没有发现有液态水，只是在火星前一段报道说发现了有一些白色的一些固体啊。那么这个白色的固体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它是二氧化碳的结冰，是干冰呢、啊，还真是水结冰？不管怎么样，它没有液态的东西。但是没有液态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是吧？这个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我们发现液态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反膨胀。我们知道大多数的物质啊是热胀冷缩，当它受热的时候呢，它膨胀了，体积变大，它比重就变小，对不对？受冷的时候它收缩，它比重就变大。那水就刚好是反过来了，水是在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比重最大。当从4度降到摄氏0度，开始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不仅不收缩，反而要膨胀一下。所以呢，虽然冰的温度比水低，但是呢，冰的比重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是个反常的情况，我们可能平常都见惯了，从来没想。这一点就很要紧，如果水没有反膨胀，那它结冰的时候，它的比重，冰的比重就应该比水重，那一结冰就成点了。那以后你想到冬天，一结冰都成点，一冰再成点，那整个江浙湖海从上到下全都冻得严严实实，那还有什么水生生物可以活动呢？都冻在里面，因为它 些，因为它活在上面，上面是冰层，那下面还是水啊，水生生物的价格安然过冬，这很奇妙的。而且呢，这样一个反膨胀的系数是恰到好处，很小，刚好小到什么程度呢？刚好让冰可以活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也很麻烦。冰是活起来了，将来你的大坝、你的河堤全都冻裂了，对不对？因为它的膨胀的太大，恰到好处，就是让你冰可以活起来，但是让你的大坝、河堤又能保持原状。那谁去计算的？怎么刚好这么合适？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界打开以后，到处都能看见神的手，啊，神的作为。而且我们知道地球啊，地球是由很多的板块组成的，啊，是原来现在我们现在五大洲嘛，啊，实际在它最再往前追，就是连成一片的，叫做冈瓦纳五大陆啊，是连成一片的。后来因为大陆漂移，啊，它就分开。那么当然在板块之间，它有时候会产生碰撞，是会产生这个地震啊、火山爆发。你像这个汶川地震和这次的智利的地震，都是由两个板块撞啊，它会带来这些问题。但是板块本身呢，它也带来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产生地壳的运动，它相互的作用的时候，产生高山高原，然后产生很低谷的地方。因为这很要紧，因为地球大部分地区都是被海水所淹没的，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地壳的运动，如果地球的表面都是平的话，那现在大概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被淹没在1到2公里的海水里面，根本没有陆地。你就会发现啊，所以好多这些啊非常奇特的，非常奇特的。所以有个科学家写，他说啊，人类基因内有组织的信息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多。倘若百科全书的全文是用电脑编码，由外太空传到地球来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足以证明外星智慧的存在，对不对？如果大百科全书的信息是编码从外太空传过来，肯定有外星球的智慧。但是他说呢，可是当他们在自然界看到同样的现象的时候，却解释说是机缘巧合而已。是今天很多奇妙的现象，这些那些基因图谱已经做出来了，比我们原来科学家预计的少了很多，啊，只有2-3万个基因，啊，而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的发生，像这个贺干山七号山和山的 DNA 的双螺旋结构，它非常巧妙，这么简单的一个大分子，就把所有的生物的密码全都带上去。过去想到大分子要带生物密码，就想到蛋白质，蛋白质太复杂了，一进去就出来了。没想到只有4种不同的贺干山组成的这样一个这个贺干山，就把生物的密码全都解决，这真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啊，比人的智慧要高了很多。这是第一点，地球的生态条件。第二呢，地球的美丽使人类能够欣赏和享受。这是都是外太空站在到了太空中，这是极光，这漂亮吧？这不是山水画啊，是真正的呀，真正的风景啊，是不是叫江山如画啊？很漂亮的，这我取了几片雪花，你看这雪花，千千万万雪花，没有任何2片是相同的，都不相同。你看大家看精密不精密？它雪花比较薄嘛，啊，是基本是2维的。如果大家有机会，你们刚才上了眼睛的话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个花粉壁的构造，在电子显微镜下，那简直巧夺天工，那简直3维结构，那是因为它是立体的，非常的精妙。而且每一种花粉的结构，它的这个花粉壁的结构就是相似的，所以你可以有一种包粉学，利用这个花粉壁包子花粉，就能够知道哪一种植物的存在。那一件是3维的结构，你如果在电子显微镜看到花粉壁的构造，你再去看人工的象牙雕刻，那简直就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神的创造，这么小一朵小花，今天开花，秋季就干，什么还有这么美的装饰，对不对？ 另外第三点，地球的位置非常的好，让人能够探索和思考，能够领悟造物主的奇妙和智慧。那我刚才大家还记得吗？我画了一个图，就是从顶面观望是银河系旋转的星云啊，是很多的B星云的B。你看这个银河系，这太阳系，这个地球所在的位置在这儿，这个是地球。刚好是在两个 B 之间，它没有在任何一个 B 之上，就是在人马座和阴线座两个旋臂之间。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星云比较稀薄，所以呢，当晴天的时候或者夜空，我们就能看见星球。如果地球的位置处在任何一个 B 上，那你无论是晴天，无论是阴天，都是容易迷路，因为星云太多，你根本看不明白。所以呢，神把地球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是让我们能够观察神所创造的宇宙的奇妙。我这里面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全日食。那全日食我们过去知道，当地球、月亮、太阳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对吧？所以从地球上看太阳的时候，刚好呢，月亮往太阳上不打动，就出现全日食。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个条件，就是说当地球、月亮、太阳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时候，月亮怎么可以把太阳全挡住？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多呀，大得太多了。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直径的400倍啊，所以它挡住最多是挡住很小一部分，对不对？它怎么可以把太阳全挡住呢？就是另外一个很奇特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地球、月亮、太阳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它远了，所以越远不就越小了，所以这个时候刚好就把整个太阳全挡住。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图啊，就在这儿，你看，就全是从地球上看过去，就是整个把太阳全挡住。那么日全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了，你根本没法去观察它。那么当日全食出现的时候，大部分太阳光被挡住，比如说我们看见亮的地方叫日冕，就是最接近太阳的大气层，可以通过对日冕的这个光谱的分析，那我们就知道大概这个大气层的组织成分是多少。另外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爱因斯坦在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有一个假设，他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呢，当光线从太阳旁边射过去以后，由于太阳的吸引力，光线会被变弯曲，变弯曲。可平常你很难观察这个现象，因为太阳光太强了。所以就是在1919年出现一次日全食的情况下，英国的一对科学家就发现，从金牛星座射过来的光经过太阳的时候确实变弯了，所以就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一夜成名，就从1919年。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看到啊，这个日全食对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要出现日全食，你知道你条件多苛刻，对不对？地球、太阳、地球、月亮、太阳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呢，月亮一定要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而在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正好是月亮到地球距离400倍，所以在那种刚好让月亮和太阳挡住，这些绝非是偶然的，一定是造物主刻意的降机，让人有机会去观察、去认识他的创造。啊，所以像这些。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学科学的，我是非常的服气啊！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是造物主的降旨。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讲啊，是科学的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已经证明没有神。所以今天说没有神这样一个定律，实际是得不到任何的科学数据的支持啊！像没有神这种命题，在哲学上就叫做它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他说没有神，不是说加州没有神、美国没有神，他说是整个宇宙都没有神，是宇宙范围内的，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那么这种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拿不出证据。
比如说，
我说水里有鱼是一个肯定性的秘籍，就很容易被证明。因为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小鱼儿，我这秘籍就成立，水里有鱼。但是如果我说水里没有鱼是火力性的秘籍，几乎是不可证，拿不出证据。为什么？我就必须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全找到，无论这个洋有多大，这个海有多深，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全都得去。你不仅去了，你还做彻底的研究，因为你到这儿，你下了水那个地方，你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它没有啊。所以大家想，你要完成它的火力，几乎是没办法的，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今天我们说没有神这种秘密是同样的，实际上是什么证据？我们这就说，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摸不着，五官感觉不到，所以就没有。那这种感觉不到就没有的这种秘籍，实际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是叫唯心主义的。因为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啊，只有我能感觉到你，我才承认它的存在，这就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的实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对信仰这么严肃的一个事情，就不仅唯心主义都已经来谈了。所以，实际今天说是指，今天实际情况是什么？先是难，难不难是难，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要做彻底的翻转。但是呢，唯心是更难，因为今天到处都是教会，都是啥地方，一不小心就被抓住。那今天也许有人被抓住，那听听，那抓住的人听听着就得想啊，你不能不想什么事情。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虽然我们神赐下了很多的证据，毕竟我们现在不能和神面对面，对不对？很多东西还是要凭信心接受，但是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证据啊。那不信神呢，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既拿不出什么证据，我们说没有神，起码也把太阳系六十大走一走。到银河系走一走，小宇宙、中宇宙都走一走，实际很多地方我们去都不能去啊，还到不了，我就敢说没有。那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那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确实是相信有神比相信没有神更容易，相信没有神更难，实际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而今天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科学越发展，越彰显出造物主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现在大爆炸的理论啊，因为有很多的数据证明，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同。当然很多的细节很清楚，为什么通过一个原始起点的这个爆炸就会产生这么井然有序的宇宙？你没想到大爆炸都爆炸是乱七八糟，对不对？你看911的爆炸，对爆炸后方的这个城市爆炸都爆炸的乱七八糟，为什么宇宙性的爆炸去产生这么一个目标的宇宙呢？现在科学家还不清楚，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60几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要调节到非常的精确，任何一种关系出了问题，误差大了，今天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下，就比如说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总的质子数、质子和电子数目的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反过来如果电子稍微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超过，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呀？宇宙中间质子和电子数目之间这个比例的误差要调控到什么范围呢？不能超过多少呢？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们任何反应的问题。当时我读的时候也没有反应，根本没概念。什么叫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后来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把它形象化一点，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就把美国1毛钱的硬币。都铺在北美洲，美国、加拿大，10亿个北美洲全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呢？地球到月亮那么高，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然后高度是地球到月亮那么高，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
那什么叫十个三十七套黄金？就是从这一大堆硬币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酒馆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就在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方，不是十亿啊，十亿啊，这个 one billion 啊，这个北美洲这个地盘上，地球上月亮这么高，这一大堆硬币中谁属于无，就拿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硬币的几率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我想这样讲，虽然不是很精确的，大家都知道，就基本是不允许误差。这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啊，有的关系要精调到十的五十三次方分之一，十的五十五次方分之一。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说，我们看见了神的手，他并不是看见神有事，看见神的大能手对整个宇宙的调控。所以这五十年，很多的天文物理学家、高能物理学家，很多人从五十年变成有神。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智慧设计论，相信整个宇宙的形成、地球的形成绝非是偶然，而是造物主刻意的匠心的等等。啊，这被很多的科学家说了。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刚才谈到的问题，是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主，所以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上帝与人类之间有极大的无法想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我们今天人的难处是什么？我们认识不到人有所不能，但是上帝凡事不能哪里不干。所以呢，我们最大的盲点是企图僭越受造物的本位，造物主最高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些很让人难受的，就是说我们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我们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也不信。所以我们老是觉得神经其实不可信嘛，因为神经其实不能用科学的证明。但是听我给大家讲一点，朋友们，所谓今天的科学规律是神为人为受造物制定，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超越，东西不能生死，死不能复活，很多这些东西不能超越。但是作为造物主的神，他当然不会受这些规律的限制。当神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律行事的时候，这是科学的。但是当神不按他所制定的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奇事。但是神的眼里，是在绝大部分的时空，还是让这个规律和自正常的运作。大家还记得，在挪亚洪水以后，啊，挪亚献祭以后，神说我将来再用大洪水，灭绝有气息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春夏秋冬寒暑就运转不行。所以这个是今天科学研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是神的恩典，因为神不再行宇宙性的大神迹。如果神一直行宇宙性的大神迹，老是来打乱这个宇宙的规律，今天科学就根本没有可能。所以今天科学就能够正常的进行，都是神的。所以当时按照规律办事的时候，按照他的创造的规律办事的时候，这是科学就可以认定的。但是当时不按照他这个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出现了。那么所以神迹奇事和科学之间，它不是矛盾的东西。科学的规律是对受造物来讲，它超越这些规律是对造物主来讲，是对造物主没有难处。如果造物主也要受他所制定的规律的限制，他就不叫神，他就叫人就好。他既然是神，当然他就可以行这些超越科学规律的事。所以神迹奇事是不和科学之间是不是矛盾，而是你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你就知道这不可能是假的，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常常我们就是分不开，我们要把神从高天之下拉下来后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所以我很多时候就陷入一个困惑里面了。所以有一次有个牧师问我，他说 圣经是不是说啊，凡是奉耶稣名祷告，神都会听？我说对。没想到马上又问了一个说，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不可能吧？那神能听得过来吗？对不对？我说是啊，如果神是人，绝对听不过来。现在全世界已经二十亿基督徒了，二十亿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向神祷告，神怎么听得过来？别说二十亿了，两个人也不行啊，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有人一只手可以同时写不同的字，还没听说哪个人跟两个耳朵同时听两个声音，你都得一个一个说呀、啊。但是别忘了他是神，人都不知道神的话，是把这个人和神分开，很多东西都解决。我当时我在墓葬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突然有一次他们这个从大陆来一个母亲呢，他也看见了，他在大陆就是传道人。所以呢，他说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要他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去传道三个月。他是住在一个大城市里，他就跟神说：“他说我可以去啊，但是他说我这两个事都失效了，是每隔一天就得洗肾，但是我要到农村去，我就没法带点东西，一气我们就没得去了，怎么办？”他说：“神就要说出经文去。”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他果然他就去了三个月，也没洗肾，好好的就回来了。我都没听好就出来了，我说骗谁呢？你肾全部失效，你不洗肾，你不说三个月了，一个礼拜不洗，你就得尿不振，你就得中毒，得死。你为什么没死？说明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就像我女儿的那种感觉。那我现在主要讲很多的见，你们家都有一位，肯定大家都知道，是徐志伟，你们都听说过啊。他原来是个医院的院长，后来这个得了肝癌后期，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就准备给他做换肝手术。这个时候神显神迹奇迹，医治了他，他没有换肝，就病也好。之后来了不当院长了，也不当医生了，就去念神学院，现在在温哥华的卫生学院。不是，到现在，那是1987年的事了，到现在20多年，现在活得好好的，都是我们讲他的一个例子，神的意志。那有人下来就找我，他说：“冯老师，你刚才讲的例子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学医的，他是肝癌就绝对不会好，他如果好了，说明他不是肝癌。”我不认同的，我说你讲的很对，他人认为就是这样的。我知道现在很多。像肝癌是很难的，最多是延长寿命的啊，虽然还很难治愈。但是你只想到人，你没想到神啊，只在人里面打圈子，没有看见这个造物主的答案。所以有时候我们老在人的逻辑，在人的理性里面打圈子。我还认识一个牧师，他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可是呢，这个牧师的先生是一个大夫。他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同意生子他不能接受，他同意怎么生孩子我是大夫他不知道，同意就不能生孩子，他不能相信同意生子，当然就不能生孩子。所以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以后，结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他祷告的都到前面来，他一一的为他们祷告。就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他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他心里还挺纳闷的，所以他也没信主来干什么呢，他也不管了，他一一的为他们祷告。最后到了这个大夫那边，他就问大夫：“你有什么事儿让我给你祷告？”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夫，我不能够相信同意生子。”牧师说：“知道啊，那怎么祷告呢？”他说：“牧师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他就说：“很好啊，那我怎么给你祷告呢？”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岂有此理！我说岂羡慕牧师，只能叫你赶快信，还能叫你顶住不了信的，哎，不好！神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认识，就这么简单。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属世的问题上，在物质界还有智慧， 吃早饭就回家了。打后完了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大夫就醒了，他还是在同一生的还是同一生，他就跨过来了。物理性的毒还写了两篇论文，这论文就是论同一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看见分开就想通了，对不对？人有所不能，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人不能够超越科学的规律，不能够超越自然的规律，但是造物主、作为整个大自然的创造者、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他当然可以超越他所制定的规律。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是当我们的眼睛一扩张，不是只是在人的理性和科技里面打穿的时候，你一看见神。很多神经奇事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神不能够行神经奇事，他就不能叫神，他就只能叫人。这就很自然的事，有神一定有神经奇事，一定会显神经奇事。所以我想把这些人和神的位置摆对了，我们很容易就解决。那有时候我们是把神拉下来了，有时候不是把神拉下来，我们自个儿升上去，比神经要高，甚至比神还高。到处的批评圣经哪儿写的不对，神哪儿做的不对。你看出埃及记江南，神杀了这么多人，这么残忍的事，我怎么可以信呢？那言下之意，他们神还有慈悲，这简单就是老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而架着神啊，就是神这个作用对待作用。但是这样怎么可以找到神啊？还有人问，那为什么当初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的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们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当初神拣选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福音可能早就传遍地极。那意思是他在做神，那比神还高。这样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啊？没有办法，除非能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承认自己知道的有限，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帮助，这样才能够看见神。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相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人性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掌握了真理，我们相信没有神，你再说有神你肯定错，有这么一个观点，也不去了解，也不去好好去学习，这是人性的骄傲。我自己来美国以后九年才信的主，就是人性的骄傲，前八年根本不接触不了解，就认定你是肯定不了解。但是我的太太和孩子先去教了，那时候我对基督教也没什么反感，也就是有好感，我觉得你也是教人为善啊，基督徒之间相互的帮助关心，再说呢还有个精神集中也很好。但是我的科学研究就是我的精神集中，所以每个礼拜我吃完饭我也开车把人送到教堂，然后我就再回实验室去看，估计到十点钟他们查理结束，我再来开车来接他们。每个礼拜我包接包送，他也非常好，自己不去，那是自己选择，对不对？但有时候没办法，有时候你可能去就会去早一点，你觉得他们查经结束，他们查经还没结束。但是我们是中美国人一个教堂，是放的信号，但是就还大一点。中间也是一样，没有难度，没有难度，没有分布特别好，就这边两三个桌子就是一个桌，这边两个就这样。所以我一进去，大伙儿都回头看，那查经都快结束了再来。那是个非常的尴尬，你进退两难，你说退出去我觉得特别不礼貌，你要坐下来就不清干净。所以有一次又去洗澡，我一屁股就坐在一个桌，我也不知道哪去，刚好坐了不表白，结果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的查考马口福音第九章，大家记得有一个老人，他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医治他，对不对？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然后老师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就都是，但都是小信啊，就这样。哦，是那大学开始说了，这个都是小信。平常我都不怎么说话，那天不到，好像就逼着我非要说话。最后说：“我说我也上来就跑，我说我也不敢说明明说就没那一位啊，我也不敢说这么绝。但是这个怎么是耶稣基督？他怎么就是神啊？我这个很难理解。可能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信主的先都联系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 学生听，他的态度非常的柔和谦卑，跟我这种教不好这个师傅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后来我说，这是谁？是我们茶艺班的负责人，让他带来。说是就是你明星院的副教授，我一听就把他带来了。是我在明星院做博士后。
信仰和科学，它不是说谁和谁相互抵触，而是说信仰。
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否认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很清楚地表示，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如果一个人想寻求造物主、寻求神，单单靠科学和理性是一定不够，达不到认识神的一个标准。所以主耶稣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虽然科学和理性都很重要，但是在寻求上帝、在建立信仰的过程当中，科学和理性是不够的。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科学理性的思辨，比如刚才我讲的神存在的证据，那实际就是理性的思辨。但到一定的程度，你一定有信心的必要，因为科学和理性很低，层次比较低，那神在是在上面，是你要有信心的必要，你愿意去凭着灵性、悟性、属灵的悟性去悟了它，你这样和它建立了关系。一旦和它建立了关系，你回头再看，很多问题都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个信主的时候，圣灵会进到我们心里，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反这个感觉，信主前仿佛都很多问题，哎，或者一旦觉知信主以后，回头一看，哎，好像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无形中。所以对物质界的事情，你一定要了解的清楚，才能决定信不信。但是对信仰，对灵界的问题，你一定是先信了，你才能有真正的了解。那这个差别在哪呢？就是有一个圣灵的工作的问题啊。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老善业子的人就非常困难。那我的不知道是真的，我怎么可以相信呢？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啊？所以就一定要清楚的才行。实际灵界的事情，你不信你不能真正清楚，因为它有圣灵的工作啊。当时别人在劝我，非常困难。因为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所以当时大家可能年长一点还知道，当时林彪说了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当时就这样了，结果1968年6月9日半夜听见毛泽东讲话的最高指示出来，马上就不睡觉，敲着大鼓就到处去传最高指示，不理解就执行。那最后错了，那我现在又是不理解，又去坚持，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后来才知道，物质界的事情和灵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理解事情，理解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只有让我们真正愿意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悔改，重生和圣灵活进到你的心里，最唯一的差别就在那里，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不是说大家在寻求信仰不问任何问题，可以问。但是要真正完全了解这个信仰，你一定是要在信主以后才能够更多的了解。因为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女主，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把这个理论才分得很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如果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我就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主。这个信仰非常的真实。那我现在从91年信主到现在19年。应该说这19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刻。我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我在美国28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我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这个是我人生最大最值得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座的你周遭都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从他们的身上你能看到这个信仰所带来的改变，来见证这个神的真实性。所以我希望你们当然问题可以继续问，但是呢你可以先信主，信主以后你就更清楚这是真的是我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信仰啊，它不是简单去解决一个学问的问题啊，你是知识问题，它是要给生命的。所以真正信的时候，当我们悔改信主以后，我们和神就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因为 个身体进入到我的心，人心就要改变。是这个时代身体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按照神的观点，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到一个永远见不到他的地方，就是地狱。因为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而神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冲。除非我把罪拿掉，否则就没有人可以去见神。神也见不得有罪的人，但是人自己不能够把罪拿掉，因为圣经说，凡犯罪的都是罪人，就被自己捂住了，不犯这个罪就犯那个罪，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神又不能够一有罪无罪，所以神的做法就是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了救人，他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替我们来还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他替我们死，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的宝血就能够把一切相信人的罪洗净，在神的眼里就算为无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所以这些就会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儿。今天讲福音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我们把罪拿掉，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了主，我们人生真正有了目标，不仅在今世，我们知道该如何行，能够有神的同在。平安喜乐丰盛，而将来我们要永远和神在一起，就是解决一个永恒的问题，永生的问题。我想永生是没有那么，但是神爱我们，所以他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所以我想这个信仰是解决生命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否则我们的神不会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来拯救。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如果你还在寻求，就我们巴不得你今天就把心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将来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方向，我们就有了笃定，就不慌张。刚才那个弟兄在唱，不是说基督的信主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基督还是要努力的工作。为什么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自己把握不住。我们相信爱我们的这位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会带领我们的帮助。所以努力的尽自己的本分，自己担不起的重担就交给神来替我担。所以我们就不为明天忧虑，那这样人生自然就喜乐平安，来回有难处，但是知道神在这儿，他会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一起走到明天，是心里。所以这人的整个生命被翻转，所以我这个信仰是真是好的物品啊！神给我是最好的东西，那我就希望今天还在寻求，然后你今天就敞开心，能够来相信主。所以我们祷告我会问，如果你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就为你祷告，这样子也可以来跟进你们，好吧？一起。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们，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召集你的众儿女和我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相信今天的聚集绝不是偶然，是你早在永恒中的旨意。主啊，我们也相信今天你的救恩会再一次的领导我们，求主再一次赐下怜悯和拯救，把更多还在寻求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认识你，能够回归，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不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如果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说主，我愿意，你愿意在人前承认耶稣基督，愿意让他做你的救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愿意这样做的，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不要犹豫，也许今天就 呼唤你们回家，不要再流浪，回到天家，在天父的看护下，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丰盛的生活。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有没有？有就请你把手举起，不要犹豫，不要犹豫。这个，当你在觉知信主的时候，不是说你把所有一切会都解决了，肯定还有些人没有解决，没有关系。今天神要的就是你相信，你相信神就进来。至于说信主以后，有些问题可以继续问，继续的寻求啊，不要企图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信主，实际这种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基本的问题清楚就可以了，好不好？我再问一遍，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今天应该敞开心，接受主，成为个人救主，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得来有你的生命。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你把手举，感谢主，看看解放一下。另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不要犹豫，有感动就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还有这样的朋友吗？除了刚才举手以外还有没有？好，我也再问一下，今天你没有觉知信主，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们寻求的信仰有帮助，而且你们愿意将来继续来教会来继续寻求真理，有这样的朋友也请你把手举一下，我看一看。有这样的朋友吗？啊，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好，解放一下。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求主的灵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彼此相爱，齐心合力，共同兴旺福音。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二外的地区能够高举主耶稣的灵，吸引满人来归向你。父神，因为刚才已经觉知的弟兄，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儿子，求你能够保守的前面的路，也保守他在基督里生命不断的长进，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也继续能够看顾带领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求主的灵能够带领他们更多的来到教会，更多的听到，更多的学习，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冯牧师。